好，同学们，下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传心法要》。打开《禅宗法本》的第23页，第七行、第八行。沙门果者，悉律而成，不从学得。我们上节课学到这里，这句话呢，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正法眼。其实咱们全部的修行都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展开啊，我们做种种功课也不过是为了休息而已。我们不能直接休息，我们就做一些事休息。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做的功课和你没有实得根本你没有明理所做的功课是完全不一样。当你明理之后，你知道无所得你去做功课你没有一种紧迫感，你也没有一种刻意也没有压力这功课你做了就做了，没做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放逸了或者是没完成任务。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理的话，我们平时也都做过功课每天一定要逼着自己要读诵几卷经打坐多少个小时，持咒多少遍礼拜多少个，是吧？有时候就会为了做功课而做功课，这功课做了之后就特别的欢喜觉得拿到了积分拿到了资粮有一天我功课做到一定量，我就开悟见性了就算不能开悟见性，是吧？我在西方也有了一席之地，是吧？到时候那肯定有一朵莲花属于我，这都是自己迷惑颠倒，不识本心，总是想去成就一个什么东西心外去求法，心外去求佛那当你明白了，你知道只是妄心歇，歇即菩提，只是这一个歇字难倒了多少英雄汉，难倒了多少修行人大家也都会歇，但是一定是撞到了南墙一定是苦够了一定是跑了不知道多少圈了再也跑不动了这个时候就歇下来了。这就是法性的妙处，就在这儿就算没有善知，就算你有一天你会歇下来你歇下来你就能无师自通。当然有很多人不能无师自通可能别人一提醒他一引导他，他也能够主动的歇下来。有时候我们是被动的，有时候是主动，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妄心歇，歇即菩提。我们以前都是追求世间的财色名食睡追求世间的享受一遇到佛法之后，世间法放一边了有一个更高级的佛法就更高级，世间法先放一边不追求了我要追求更高级的佛法。所以前两天我打了一个比方，我觉得挺妙世间法是啤酒，佛法是白酒都会醉人的，而且这个佛法的后劲更大XO 熬白干是吧，后劲很大所以我们可能世间法我们能够轻易的话很轻松能够放下，但是真正要把佛法放下法执去掉很难的，因为这个法执正好体现了我们的根本无明，俱生我执总想认识自己总起要寻找的心，不知道这念心一歇下来就做自己了这个佛性就跟自己是一样的头上总是安头，总是骑驴觅驴对吧？古人就问，那知道了知道佛性是自己了，知道骑驴觅驴是错误的，那应该怎么办那大家想想，知道骑驴觅驴是错误的应该怎么办？骑驴归家呀，对吧？你就直接就回家了嘛，你不就不找了吗？ 是不是？你不知道驴就在你底下骑着呢，你是不是就会一直找这个驴啊？那你知道，知道你不就歇上了吗？不就回家了吗？骑驴归家。不知道的时候你就骑驴找驴，知道的时候就骑驴归家，就享受骑驴了啊。骑驴就变成一件很快乐的事了，是不是？修行呢，就是哎，做做样子。那你看大家天天在道场看上去都很精进，其实全都是做样子，没有人逼你，是不是？但是大家也知道啊，反正什么事儿干了也没啥意义了啊，就干点这个事儿吧，这事儿不造业，但是也不一定啊。你如果在那起心分别，哎呀，我诵经了，他们都不诵，你看他们多懒啊，又开始造业啊。你看我天天打坐，他们也不打坐，又开始分别啊。真正把这个心歇下来啊，不起妄想啊，不分别啊，还需要啊做很多的功课啊，还有习气。就算你啊完全知道了，无法可得了，我再也不想找，再也不想求任何东西了，但是还有习气在，是吧？所以伟山禅师就讲啊，从上诸圣只说着边过患，本心都好认，只要有善知给你指引，让你啊 自己就是当下，哎，无心就是本体，这个都好理解。但是你会一直起这个念，你会一直起烦恼心，所以只说着边过患，不给你指出真实的，因为没有真实的可指啊。你不被假的骗，那就与真相应了。我们所做的就是保护、保任、善护念啊。这个心一起来，我就看到它，我不被它带走啊。这个力量增加了啊，一切失重你都不被自己瞒。但是如果说你还关注外境啊，他做了什么？哎，那件事是啊，多么不好！哎，你还关注这个外界的人事物，那你这个自己的心你是永远也悟不到的，你根本都看不到自己起心动念，你完全着在了相里边，啊，那你的离修行还很远啊。所以我们修行第一步，先回到自己这儿啊，先不要关注外境，不要去取相分别，回到自己这儿，把自己的心念看好了啊，息虑忘缘。息虑而成，不从学得。汝如今将心求心，谤他家舍，知你学取有什么得失？啊，这就是啊，将心就是求心，就是本来就是佛，还要去啊求佛去找佛。一切事中，我们自然的啊视听啊行住坐卧，对吧？视听自然，这些都是道，都是法。都是解脱的，但你不悟这个啊，你不悟你呀，你这个言下的啊，你这个其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你不悟这个事，你就会去找啊，就叫将心求心。谤他家舍什么啊？总觉得啊，这个法在善知识上了啊，总是到别人那里边去求法。我们看自古以来是吧，都是到别人那里去求法。你找一个真正明白的人还好，他告诉你我这里一物也无，哎，你自己那里边啊，自己的宝藏圆满具足，对不对？到我这里来干嘛？那遇到好的善知识给你指点出来啊，指引出来，你要听明白了，一下子就会了。如果遇不到啊，哎，没有遇到一个真正见性的善知识，他给你来对了，找我这有一套大法。哎，你好好练，知道吗？哎，一定能成精。哎，一说这他爱听，他就想成精，知道吗？他就想成圣，他不想成凡。执你学习就是总想着学一些东西啊，得到一些东西，这叫执你学取。你就是想有什么得失。只要你还想学、想取、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你没有得失，啊，只有这件心歇下来啊，回到自己的见闻觉知上来直接用啊，那就是本法啊，早就具足在那儿等着你了。这句话很像这个大珠和尚去见马祖，马祖就是这样讲啊，就到处去跑，谤他家舍啊，你自家宝藏不顾啊，到我这儿啊，到处去。问这个问那个啊，这个大珠方一听马上就明白了啊。 但我们这个时代呢，众生有众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啊，我们很难像古人那样，长时间的水边林下是吧？一无不为。我们有太多的牵绊，有太多的挂碍，有太多的娱乐啊。那我们就只能施设一些方法，一些方便，不管是在道场还是在家，我们做一些功课，让自己能够歇下来，让自己的精力、自己的这个心思不要去放在别人那里，你就好好的做功课，好好的跟自己相处，时间长了，你真正的心静下来了，你也就完全明白了，你也就懂了你这个习气慢慢也就转掉了。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真正开悟的见性的大善知识，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会告诉你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它早晚会告诉你，它可能一开始也教你一些方法，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回到你自己那里去你自己才是自己真正的大善知识你的身体，你的起心动念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心才是你真正的内在的善知识我们看现在当今参学的学法的只要你还在外边去跑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到处去跑，你这个身心没有休息下来一定还是处在一种迷的状态，你明白了就再也不会跑了，因为就这么点东西那你还跑，你就觉得你肯定还是有法可得我们找一个地方，不管是在自己家里也好，在道场也好给自己创造一个休息身心的这样一个环境自己在做一些相应的功课，你就走上了正路了就不会偏了剩下就交给时间，我们就按部就班，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情，做久了就纯熟了其实所有的事情就是你习惯了，做多了，你接纳它了，妄心不生，烦恼不起，就得到了诸业不造，自然得到。就转的就是这种力量抓取要不抓取世间法，要不就抓取这种身体，要不就抓一个东西，抓一个佛法。把这个抓取的心卸下来，就相应了。古人心力才闻一言，便乃绝学，所以唤作绝学无为贤道人。这古人我们看黄檗禅师，他那个时代，他讲古人，也就是说比他那个时代还要更早，是吧？比唐朝还要更早。说明其实，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特点那古时候呢，物质没有那么发达，对吧？人的欲望可能相对要减少很多，这个不是说是绝对的优势但至少在某方面某些方面是一种优势。你比如说这个时代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有手机，然后我们自己又没有约束力没有那么强的自制力，我们天天现在手机上的这种内容又非常的丰富，是吧？各种的游戏，各种的节目，各种的视频、音频，各种的文字教法教导，是吧？各种的学习班，各种的知识，我们忙不过来了，对吧？上午看师傅的中午看，对吧？邻居的下午对不对？看大齐的，都是师傅推荐的。对吧？晚上还有一个郭德纲的，对不对？师傅还发流行歌曲，是吧？咱没事来听听流行歌曲，对吧？假如爱有天意，是吧？所以说，这个时代的这种诱惑享受太多完全把我们的五根六根给控制住了突然想起一个 小段子啊，分享给大家。天气比较热啊，一个女的打一个男的，啪啪啪打这个男的，啊，一个渣男啊，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我怕我妈知道，我都不怕我老公知道，你怕你妈知道？啪啪啪用戒指打。嗯，还有一个啊，一对老年男女在河边桥，在这个河边栏杆那儿站着，两个人啊正在欣赏这个江上的风景啊。这时候一个年轻女孩过来给他们拍照，这个男的回头，你不要给我们拍，别让他老公知道，别让我媳妇知道。这师傅啊，讲哪儿去了啊？对，就这些东西，其实当然了，你啊，对吧？你有个度，你不要让这些个啊声色的东西控制你啊，你能够约束自己的，那这些东西我们偶尔看一点都没有问题，因为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生活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说你完全不用手机，你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边，你最多也就是个自了汉啊。这些境界，这些事情啊，其实并不是障碍我们，主要看我们自己对实相是不是真正了解啊。你了解了就有度，哎，你就能降服其心。你到点儿你就知道要睡觉，对吧？再好看的东西你也知道，那就是一些娱乐而已，一些光影，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就会你会自己提起一个觉察，哦，该到点了，该睡觉了啊，十点了，哎，十点半了，不能再晚了，就你一定是自己是有这种力量的。那我们活着也不是说就一定要做一个啊木头人，是不是？哎，呆板呆滞啊，一点乐趣也没有，那也毫无必要，也不一定那样就成道，是不是？我们看世间呆子傻子很多，哎，未必他一定是大彻大悟，是吧？所以说一定是有一个度，自己有一个调节啊，不会被他所迷，哎，这就是这个时代它的一个特点。古代呢他没有这些，他想去啊，对吧，表达自己内心的那些个，对吧，智慧也好，幽默也好，有时候他没有这个机会，是不是？那他当然会一听懂了他就歇了。这是古人啊，心力才文一言便乃绝学，所以唤作绝学无为贤道人。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广求文艺，唤作修行。从那个时代起，就有很多人爱求知解啊，到处去啊，去听法，去论法啊，去跟别人去辩论啊，把这个多知多解啊，哎，了解很多的义理，把这个当成了修行，这个是学法人的一个痛病，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就爱听一些知解的啊。我早期讲这些禅宗的啊这些经论，为什么就是说经常会开玩笑啊？不是说我不愿意去解释这些个经文或者是这些名相啊，其实我也可以备课，我也可以把它讲的就是每一句都讲的特别到位。但我觉得那个未必对大家有益啊，未必有用。但是如果说啊，你每一句都很认真的讲，是吧？你比如像现在就好很多啊，这种哎，闲白就少很多，是吧？哎，他也会有人喜欢听，有人喜欢听啊，哎，你讲的多讲一些经文，多讲一些经论。师傅，你少讲一些段子啊，别把我们带偏了带坏了。这就是啊人意识的一个特点，他喜欢听一些啊明确的东西啊，严肃的东西，正经八百的，是吧？比较正的东西。师傅，如果你老讲那些有点邪感觉，哪一个法师哈，有一个哈 师傅像您这样是吧，总是找乐啊，总是哎讲段子是吧，但这也是，这些也都是手段啊，就是让我们不要执着义理，不要执着经文，不要执着知解的东西啊，让我们直接就活出来了，所以一笑一哈哈一笑你就开悟了。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一切众生都一直都在开悟，你为什么不开悟？你老是知解是吧？当你不知解的时候啊，你就不会住，不会住的时候你就是开悟，你都一直都开悟，就是一琢磨一动脑子啊，一想，哎，这为什么这样？一下子就不开悟了啊。这个是大家在学法过程中，哎，要注意的。因为经常有人问我，师父啊，这个法师他是不是开悟的，那个法师是不是开悟的，你看他讲多好啊，没有一点，哎，我听完听了是一点都一点漏洞找不出来，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不告诉你具体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啊，最关键的一个点让你出来，没有给你指明啊，不停地引你进去，再加上点儿神通啊，哎，禅定啊，身体的哈那种觉受啊，啊，让你在坐上怎么怎么着啊，哎，打通，一定要打通啊！这见性的人，他身体一定是通的，那身体不通怎么能见性呢？啊，这最起码的是吧？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啊论调。你连俩小时都坐不住，你还学禅？你学什么禅？先坐住再说，我干嘛要坐住了？坐住了为了啥呀？为了见性啊，我站着我也能见。所以说啊，这就是，哎，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啊，自己糊涂啊，还带着很多人糊涂啊。我们自己不能够确定啊，那你就多看经论，多看古人的开示啊。我们看禅宗祖师讲那些。从来都不会引导我们在身体上，哎，去做功夫，也不给我们讲什么，看到什么什么境界，对吧？就算讲，也是告诉我们那个东西，哎，不要去执着它，也不要跟别人讲，是吧？这些东西只有我们反反复复的去熏修啊，哎，这些开始反反复复的看，我们才能够啊。自己有一个责法呀，才知道天下善知识谁讲的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如果我们自己完全明理了，我们也不需要做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就知道啊。你自己不是特别清楚的时候，你就用啊祖师这些开示，血脉论啊，传心法要啊，悟性论啊等等，有很多。古文留下的这些，哎，邓禄啊，这里都记载了很多禅宗的建立和修行方法啊。这个多知多觉，多知多解，广求文艺啊，是我们要注意的啊。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庸塞。这个庸塞就其实就是障碍，为之多与而素乳吃，消与不消都总不知。不要跟他打岔啊！这个在经典里边啊也有讲，佛陀也讲过。这个知解就像给孩子喂奶一样，喂多了孩子啊消化不良，是不是就会生病？知解也一样，知解你学多了就把你的本性就给障住了啊，你就光天天知道动脑子了，你就光知道哎口说般若了，你就光知道跟别人争论了啊，你忘了啊自己的天真自性啊，有无量的妙用，是吧？可以跑，可以跳，可以 可以笑，可以哭，对吧？可以唱，可以玩，是不是？可以动。但是你天天求知解，是不是？你就养成一种习惯，真正就变成了啊，坐在象牙塔里边的啊，搞学术研究的，天天光用脑子来思维毅力，把这个人就困在那里，困在这个大脑之城里边。三成学道人皆是此样，尽明实不消者。为什么三成学道人都是此样？他为什么会执着这个文字知解？就是把佛讲的东西当真了，太过于迷信佛法。我们学佛，当然啊，佛陀是我们啊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第一个老师，是吧？我们一开始学佛都是啊，从佛经上学习。但我们学习佛法不是迷信佛陀，不是迷信佛法，不是偶像崇拜。我们学佛是为了自己也做佛，不是一直把佛把圣推得很高。啊，我们做永远是做一个啊，他脚下的匍匐的那个啊，小畜生，是吧？有的人他就想做圣人、做事物的小畜生，就想匍匐在你脚底下。有很多人就是这种心理，他就想依赖着你，他就想拉着你、拽着你，黏着你，他不想自己去长大、去独立、去成佛。所以啊，他就贪佛讲的东西，佛不管讲什么他都奉为珍宝，佛讲的全都是真理啊，你不能对佛讲的有丝毫的怀疑，如果你怀疑的话他就开始攻击你，你必须跟他一样啊，要完全的去赞同佛陀，否则每一句话我们都必须得啊认真的去履行。这就是啊，迷于本心，把外在的一个东西当成了一个真实啊。三成学道之人啊，为什么还有个成啊？成是帮助我们解脱的工具，它不是究竟的。我们最后要把成也放下啊，没有成，没有成怎么办？怎么才能没有成啊？要把佛法放下。乃至于到最后你心里没有一点点佛法的痕迹，那个才是真佛法。只要你心里还执着于一句佛言佛语啊，佛的见解，那都你都不能得大自在，不能真正解脱。但是三成学道人他就会执着文字经典，而佛说的，佛是真正觉悟的人啊，我们达到不了佛的境界，我们就必须得听佛的。曾经有一个啊，也挺厉害的一个，也是一个老师吧，好多人也跟他学法。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暴露了他完全的迷惑颠倒。他就跟我说，啊，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都2000多年了，除了佛，哪有一个成佛的？你看看，是吧？难道佛法就是让我们过这么多年都成不了佛吗？这就是佛法的宗旨吗？啊，要一定过三大阿僧祇劫才有一尊佛成佛吗？这就是佛法吗？要真是这样了，我真不学了，是吧？我学啥学？恒河沙的诸佛等着成佛呢，是吧？恒河沙的众生等着成佛呢，一个就要三大阿僧祇劫，什么时候排上我啊？对不对？这一句话就暴露了，啊，根本就完全不懂佛法。他觉得从释迦牟尼到现在，没有一个真正成佛的。所以他头脑里的概念就是一定要上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像阿弥陀佛那样，要有48大愿，要有神通啊，要有无量的这种禅定三昧，这才叫成佛，大错特错。确实这些也是佛经里写的，但是这个是方便说啊，这个还有它的比喻意啊，你完全没有懂它的比喻意，你就一文解义了。 只是因为你经典看的还不够多。比如说恒河沙诸佛这个词，在金刚经里面我们看到好像经常会有这样的哈，八万八就做四千亿什么什么诸佛，那有他诸佛，对不对？恒河沙，恒河沙。但是在楞伽经里面就告诉你，就讲这个恒河沙诸佛不是讲佛的数量，是讲诸佛的体性如恒河沙，对吧？五无间业，大家一听五无间业就是一定是造重业，但是在楞伽经里面讲到啊，所谓的五无间业都是啊开悟见性的另外一种说法，对吧？杀父杀母，杀贪爱父，杀无名母，对吧？杀无名父，杀贪爱母，对吧？出佛身血，让你破除对佛的之见的执着，乃至于没有佛见，这叫出佛身血啊！破和合僧，是让你知道诸法都是因缘和合的啊！不要执着缘起，不要执着缘生。和合的是让你不让你执着啊！最后连和合这一念也不要生，没有什么缘生，也没有什么无生。说无生是对之缘生，你又执着一个无生嘛？那这个无生还同缘生，这叫破和合僧。但是你以为啊，佛在讲种业，讲这些果报，对不对？如果你真正没有真正明心见性，你读佛经三世佛缘啊，你完全都是错解了佛法。那自古以来，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那不知道有，咱要说，就算按个数讲，不知道有多少人悟道成佛、见性成佛啊，这才是佛法的本意。而且，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就是佛，啊，不需要成，啊，成不成你这个佛也丢不了。所以啊，经典里面也说啊，有佛无佛，法性常住，就是你就是佛不出世，我这个本佛他也丢不了。永远会有一个人无师自通，记住了，不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你也会出世，对吧？你怎么就不能相信自己就可以作为佛出世呢？就一定要有个释迦牟尼佛出世呢，对吧？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前有佛吗？没有佛呀。那为什么他能成佛呢？他敢自立为佛呢？你为什么不能呢？是吧？有一个，你讲这些话也太大了，你又不是释迦牟尼佛，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释迦牟尼佛呢？我只是不稀罕，是吧？我何必要跟他成用一个名字呢？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一定要顶天立地啊，你不要老立一个啊多么高大多么神圣的啊，自己永远也够不到那个，那你就委屈了你这个佛性了。这并不是傲慢啊，这是严肃啊，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嗯、这是对得起事实，对吧？这叫谦卑。这叫诚实，是吧？三乘学道人啊，皆是此样，尽明实不消者啊，完全被佛法被外在的一个佛给障碍住了啊，永远透不过去，透不过去，所以叫三大阿僧祇劫，一念透过去了啊，一念就也就解脱了啊。所谓知解不消，皆为毒药，尽向生灭中去。只要你没有把这些知见放下啊，没有完全把它消化掉。你就一直在生灭中轮回啊，在自己的意识中，在一个啊有所得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境界中轮回啊不止。真如之众都无此事啊，并没有所谓的一个成佛啊，也没有三成，也没有佛法，也没有事法，也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啊，也没有能，也没有所，也没有我人众生寿者，也没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也没有没有，你执着立一个没有也没有， 故云我纨绔内无儒释道。这句话出自涅槃经，也有一个典故啊，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有一个国王啊，他用过一把宝刀，在他的纨绔里面有一把宝刀啊。他的这个国王的王子啊，当然是认识这把宝刀。这个王子有一个就是说啊，朋友，这个朋友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啊，身份很低，跟这个王子有一些往来，但是这个其实这个这个。平民百姓啊，他这个朋友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见过这个刀，但是听这个王子讲过这个刀大概的一个样子。后来这个王子就走失了，大家就找这个刀啊，就听说这个人啊跟王子有来往，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就问他这个刀是什么样子啊，他就讲了好多啊，一会儿讲了这样，一会儿讲那样。这国王一听这个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就把他放了，就问种种人都说不出这个刀的样子，因为都没见过这个真刀。那个真刀就形容我们的本性啊，就大家形容的这个刀的样子，就是大家种种的知见、知解啊、意识心，种种有相的东西，种种的法，种种的概念，但是都不是这把真刀。这个真刀是无相的，它形容的是我们的无相的啊真心，它没有任何的特点，没有任何的相貌，没有任何的法，所以叫我纨绔内无儒释道。你形容的一切都不是那把真刀，因为那把真刀没有人真正见过，没有人知道，除了这个王子啊。从前所有一切解处尽虚并却令空，更无分别，即是空如来藏。就是你以前一所有的知解，包括你从经典里学到的那些知见啊，一并空掉。维摩诘经啊里边，空诸所有为之一床啊，一定全都空掉，空得干干净净啊，再无分别，才是空如来藏啊。如来藏者，更无先尘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所谓的如来藏啊，没有少法可得。到最后你也不要立一个佛性啊，佛性也是个假名啊，这才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啊。而破有法王出现世间是《法华经》里面的一句啊。我们看祖师啊，其实对于经典啊这种运用都是啊非常的娴熟的。他虽然告诉我们啊，这些祖师们告诉我们不要执着经典文字，但我们看这些祖师们，他们都是通达经教啊，他们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他不会被经典里边的文字障碍，他也知道这个文字的真实之意啊。什么叫破有法王出现世间？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所有能够破除对有的执着的心智都是法王出现世间。在座的每一位，只要你破除了对有的执着，都是法王出现世间，出现在自心的世界啊。但是禅宗啊，见性这个法门，所谓的法王和其他的法门里所称的法王就不一样，对吧？我们看密宗啊，还有其他法门也有这种法王啊，都是轮回里的法王，是不是？都是多少世多少世。就开玩笑啊，那个只能说骗那些小孩，骗初学的人啊，只要有一点禅宗基础的人，就都不会被他骗了。那么几世啊，多少世的法王啊，上一世是谁谁谁，迷惑颠倒，就还是在相上转啊。意云我于燃灯佛所无少法可得。我们看经典里面会啊，佛陀会讲一些啊佛的名字，比如燃灯佛，他也有他的比喻意啊。大家不要觉得哎，师父到底说这个燃灯佛是谁，是吧？有没有燃灯佛啊？这个经典里说的多少多少年以前，多少劫以前，这是真的吗？这是讲故事，佛陀在讲故事啊。 燃灯，燃灯，对吧？燃起你自信之灯，点亮你，点亮你的自己的心灯，是吧？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对吧？外在有再好的老师，你自己不觉醒，对吧？你不去啊做一些事情，你能够开悟吗？你能够见性吗？你听懂了就去做，你不就燃灯了吗？对吧？你不就受记了吗？是吧？哪有两尊佛呀？都是指我们的自心啊，对吧？释迦牟尼，能人寂灭寂静，他是这个意思。燃灯就是啊，点亮我们的般若智慧，让自己的本有的般若智慧啊显发出来。这是我于燃灯佛所无少法可得啊。当然，你也可以有自己别的解释，对吧？哎，燃尽烦恼，对吧？烦恼灭尽，所以叫无法可得，所以叫燃灯。此语只为空耳情量之解，就是《金刚经》里所说的啊，就是哎，我于燃灯佛所啊，无有少法可得，便得这个佛受记。这个话是为了空耳情量之解，不要执着。哎呀，受记这个事情，师父那受记了，怎么还有还修呢？那受记和见性，不要去执着啊！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受记是见性吗？如果是见性，为什么佛又过了好多世才示现成佛呢？你看，你又迷到了一个成佛的那个错误的成佛的概念里面了。真正得佛受记，它的寓意就是你明白自信了，那是真正的成佛。示现的那个不叫真正的成佛，大家一定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啊！如果你不转变过来，你觉得其实你永远开不了悟，见不了性。那我们就知道了啊，经典里讲受记啊，哎，讲供佛，对吧？讲在多少多少佛前啊，城市供养，这些都是为了空耳情量之解，让你不要有这种烦心啊，不要有这种烦恼心，让你啊清除掉所有的知见、所有的见解、所有的有为的心，那你就一下子就相应了啊。但消融表里情境都无依执，是无是人。表里情境就是啊，外不取向，内不动心，外不着世间法，内也不着啊第一义谛。世法出世间法一并放却，佛见法见僧见一并放下，没有任何的依执，成一个无事人啊，就是闲人。闲的就是每天只是啊背着手在院子里溜着来溜着去。一会儿看看树，哎，一会儿捻捻花，对吧？一会儿惹惹草，哎，捻花惹草从这儿来的啊，哎，从祖师那儿来的啊，都是好事啊，你别想歪了，对不对？哎，做无事人，那何其自在，何其轻松，是吧？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哎，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到这儿。